是不是里面很爽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唱得很整齐啊？唱起来大家听了都很开心，好像心被打开一样。但是我们要看到，就像我学习到一样，体会到一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感觉。最近我也去参加四班的学习，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所以才能唱出这么美好有节奏的诗歌来。他们用诗歌来这里，在这里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的神，由求神亲自来祝福他们。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看顾和保守。主啊，谢谢你亲自来带领，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你亲自越过人的软弱，向福音朋友心说话，你圣灵在前面做工，使福音朋友听到你话语时候，里面心被你打开，眼睛能够被你擦亮，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祝福的今天聚集，不论是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我们实在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是一个传福音聚会。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题目是不要怕，只要信。刚才诗歌里面唱得很好，要我们相信。我们一同来读一处圣经，这处圣经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那就马可福音第五章。今天的经文可能比较长，大家耐心的读一下，我相信这里面两个神迹会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从21节开始到这一章结束43节，我们一同来念。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在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存活。耶稣就同他同去，许多人跟随他，引起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了，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耶稣对他说：你看众人云集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事情全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哎，你说话的时候，你女儿死了，不必带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说话，就对劳动先生说：不要怕，只要信。你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并且大大的哭啼哀嚎，就是那是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 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拎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他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又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无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即起来行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喜，闺女已经12岁了。他又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感谢神，我们刚刚读到的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叫我们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能怕什么呢？我们要相信谁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存在着惧怕，因为我们有生俱来的就有惧怕。我们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不同的惧怕，哪怕小 baby 啊，刚刚生出来，他也必怕。他不知道来到这个地上以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所以小 baby 来到这地上的时候都哭着来到这地上，他不愿意来啊。他知道这个路是很苦的，他在母腹里面是很舒服的，在恒温的地方突然来到这个地上，或冷或热，所以他不愿意来。当我们有一些记忆，当我们有一些知道的时候，有的小孩子就开始怕黑了，怕一个人在一处，是吧？有的人怕什么？怕小动物，就像怕老鼠、怕蟑螂、怕蜘蛛。我的女儿已经20多岁了，她看到蜘蛛、蟑螂到达房间，哇，她就会叫起来，叫我快点把她抓出去。所以很多人都会怕。当我们到了青年的时候，当我们要高考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有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害怕，是不是害怕我们能不能考上好的成绩，害怕我们能不能上到好的学校，学到好的科目。当我们要毕业的时候也在害怕，怕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好的单位、有稳定的工作等等等等，我们都在害怕。当我们找到工作以后，我们又开始有适婚的年龄，我们又开始害怕能不能找到好的对象、好的另外一半，然后找到另外一半，我们又想有一个安乐的窝。特别现在不论在心里，在中国房价又这么贵，是吧？房子这么贵，能供得起吗？工作能够做得好吗？等等，一直在害怕。一想我们人却到了中年，中年有没有害怕？我们常常说人到中年万事一无啊。为什么万事一无？我们人到了中年，上有父母老人甚至爷爷奶奶，下有子女，人家说上有老下有小，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还未了，所以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做，所以我们也在担心，也在害怕。特别在中年的时候更害怕我们工作没有了，公司倒闭了，失业了，再去找工作可能就拼不过那些年轻人。特别有时候大的公司说到要裁员的时候，大家都提心吊胆，我能不能会不会被他裁到。所以我们到了中年也有许多害怕的，到了我们老年呢有没有害怕？我相信老年的弟兄姐妹也害怕，一到了老年发现我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了，他们可能出结婚都搬出去了。我们在国内有一个有着老人村啊，整个村子里面都只有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什么？年轻的人、壮年人、青年人都出去打工了，父母都孩子都不在身边了，他也怕自己的生病谁来照顾呢？ 如果病长久病了，又怕连累子女，所以我们一路上人的一生一直过着害怕的生活。我们更害怕的是什么？是一个死亡。我相信弟兄姐妹福音朋友每个人都很害怕面对死亡，因为死亡我们不知道那前面那一条路是往哪里走，死亡的那一条路没有人走过，这个鸿沟谁也不敢跨过去，所以我们也害怕这个死亡。但是有人常说人死如灯灭，是吧？他说人死如灯灭，像草灰烧尽一样，讲是容易的，因为事情没到我们人自己身上，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常说啊，讲站着讲话不腰疼，就这个意思。但是一旦人到了那个地步，里面就害怕了。就像我可以做一个比喻给大家，就像有个父母带着小孩子去看电影，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恐怖片，当电影开始的时候，父母就问小孩子你怕不怕，他说不怕。当恐怖片一点出来的时候，孩子就紧紧地抓住父母的手，然后父母再问他你怕不怕，他说不怕。突然间恐怖片出来，他就躲在父母的后面。虽然我们口中会说不怕不怕，但是从我们肢体语言中就显出他心里面是何等的害怕。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要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显出怕来。但是感谢神，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会知道我们那一条路往哪里去，我们会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因为这条路是主亲自引导的，是主亲自给我们开拓的，这条路也是神亲自给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预备的。所以福音朋友，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条路往哪里去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吴弟兄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也都认识他。当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交通，他说木木兰啊，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神医治我使我好起来，我在那里感谢和赞美他，如果神要接他回家，他也在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神的儿女，他里面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他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他要知道他所去的那个地方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说到不要怕，其实在前三年的疫情期间，我相信所有人都惧怕过，特别在前三年的时候，那些新闻啊、报纸啊、网络啊都一直在滚动，不断的滚动关于这个疫情是何等何等的严重，确实严重，不然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一直在滚动播报着，我们人的心都给他搞得非常的惧怕，甚至有的人因着疫情关在家里得了忧郁症，也有人因着疫情啊，甚至自己结束了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确实在惧怕当中，当然也有人告诉我们，因着我们人里面有惧怕，使我们能够脱离许许多多的危险，因我们人里面有惧怕，使我们远离那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像一个人他有畏高症，他怕高，他肯定不会去爬高，是不是？一个人怕火，他一定不会去玩火。 一个人怕水，他不会到深水里面去戏水，使我们能够脱离许多不必要的危险。所以惧怕也就是说，人可以因着惧怕会保护我们，但是其实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是没有惧怕的。神创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神六天的创造，神不但创造地上的万物，空中的飞鸟和整个宇宙，也创造我们的人类，把我们人跟所有动物能够和睦的相处，人不伤害动物，动物也不伤害人类。神每天所创造的都看为好的，你看到没有？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害怕进入我们里面呢？什么时候我们人第一次害怕呢？我来读一下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八节开始。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害怕是人害怕神。为什么人会害怕神呢？因为人不听神的话，因为人犯了罪就害怕神。因为人不听神的话，犯了罪，死就进入人里面，因着人犯了罪就带出死亡，带出害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本来人没有害怕的，本来神每天都在园中与人有交通的，他们都非常和睦，都很喜乐的。但是因着我们人违背神的旨意，不听神的话，那个罪就进入人的心，害怕也从那里带出来，死亡也从那里带出来。但是感谢神，因着我们人违背神，违背人犯罪不听神的话，神有没有离弃我们？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当父母一样，当我们子女不听我们的话时候，当我们子女出去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不管他？我们每天都在挂念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回心转意，回到家中。我们的神同样也是这样，他是爱我们。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是来寻找我们这样违背神旨意的人。所以在希伯来也说过，他来是要释放那些因怕死成为罪的奴仆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吗？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来拯救我们。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是主来要显出他的神迹，要拯救人来归向他。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读到说到耶稣从海的那边过来，他从加利利海的一头去赶鬼，回到原来的地方。那时候有很多人在那里聚集，有许多人在那里等候着耶稣，其中有一个做父亲的，这个做父亲的他非常有地位，有名望，有权柄，因为他是管会堂的。当时在管会堂的人，他权力是很大的，他是会安排会堂所有的活动的。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候， 他完全放下自己所谓的尊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俯伏，向耶稣敬拜，并且是再三的恳求耶稣到他家里呀。为什么再三耶稣？因为他独生的女儿，这里说到是小女儿，他不是还有大女儿还有儿子，不是的，在路加福音说到他是唯一独生的女儿。为什么？他快要死了，所以他求神到他面前来按手到女儿身上，使他女儿存活。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的办法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愿意交在神的手中，就是神的开头。因为他是有权柄有地位的人，他要请那么多的名医来看他的女儿是很容易的，可是这些医生都无法使他女儿好起来，反而圣经告诉我们他女儿快要死了。我们人常常走到尽头的时候，恰恰是神的开头。曾经有一个医生啊，做一个见证，我是听到一个老弟兄做见证，说到一个医生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神不神啊，都是说到有知识跟没知识之间的分别。他说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关于神的问题就像没有知识的人想法。因为这个医生他是从好像部队医院里面是政府资助的给他读医学院的，但是他有一个合同，他们毕业以后工作必须在政府部门政府指定的医院工作4年，他才可以自己要去哪里都可以。所以这个医生当他毕业以后，政府就安排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工作。当他工作4年快毕业的时候啊，快结束这个合同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商量，他说想去开一个诊所，然后他又想他还年轻，希望能够到一个大的医院里面去实习，能够学到更多的临床经验。他太太也同意，他们两个很同心，说这个是好的。然后他就去找，刚刚好有一个教会医院，这个教会是个大医院，需要一个外科手术的主任，因为他是做外科的医生。然后他就去面试，这个院长看到他曾经在个小医院里面工作4年，小有名气，所以院长就收他，让他做这个主任的单位位置。但是这个院长因为是教会医院，院长需要不光是人的医术要好，更需要的医德也要好，所以院长常常给他传福音，传耶稣，将耶稣传给他。然后这个医生就有一天问院长，他说院长啊，你为什么一直给我传耶稣呢？他院长告诉他，希望你能够得救。这个医生就笑笑的说，笑话，我每天都是在救别人，我还需要得救吗？然后就给院长讲说，院长啊，我来到这个医院是来行医的，不是来听宗教的。哦，院长听到他这样讲，知道他里面的想法，所以院长也不敢一直给他传福音，又怕他走了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得救。有一天他给很多病人动了很多手术，很多次手术，他回家去了。他回家去他很累，他就给他太太讲，我今天动了很多手术，我很辛苦。他太太说，我今天也没去上班，我肚子里面隐隐作痛。他说你可能吃的东西不好了，让我们一同休息一下恢复体力。然后他们就休息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太太躺在血泊里面。 他太太躺在血泊里面，因为他太太子宫大出血，他就把他太太送到医院要做手术，检查一下血压不行，要马上输血了。当他到血库里面去提血的时候，发现血库里面没有他太太那种血型的血。所以你看，当他再有办法，再有能力，再能够救更多的人的时候，他在这个面前却是无能为力，他只有双手一暖跪在地下说，耶稣啊，求你救我，院长书传的那个为耶稣啊，求你救我太太。这个时候当他祈求的时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主任来了，他急急忙忙跑起来说，恭喜你，刚刚好有一个人来献血，他的血型跟你太太一模一样。就这样他太太得了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再有自己的办法，再有自己的想法时候，在难处面前他真的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也看到，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就像这个父亲他名叫雅鲁一样，当他女儿要死的时候，他确实无能为力。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子女如果生病，我们心里也一是一样着急的，我们巴不得我们替他生病，是不是啊？甚至我们爱我们的子女，替他死我们都会愿意的。这个父亲也是一样，他到了那个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来到耶稣面前向他祈求。我曾经做一个姐妹家姐妹车子回去，姐妹给我做见证。哎呀，她说她的女儿啊出嫁了以后，她的先生好像失去了什么，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她说哎呀，她不知道先生做什么，你看到吗？她只有她女儿出嫁，她的先生就担心到这样，何况这个做父亲的，他女儿快死了，他更加的担忧。所以你看，当他愿意来到主面前，主也愿意到他家里。当主愿意跟他一起走的时候，路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血是预表里面有人的生命，血有生命在里面。所以他12年血不断的流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流失。亲爱的福音朋友，当你没信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也就是每天不断的流失一样。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他在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的苦，并且耗尽他所有的。如果这个女人啊，在医生手中她受了许多苦，她的病有好转，我相信她也是心甘情愿的，是吧？她耗尽她所有的，如果她病能够得到医治，她也愿意摆上的。但是可惜的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她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的严重。亲爱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虽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现在有没有这样呢？大家想想啊，现在有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呢？我相信还是有的。有人得了绝症，他要化疗，要电疗，要换疗，这个病人是不是也受了许多的苦？我们看到很多因着这个病化疗电疗，对他们都觉得非常辛苦了，是不是耗尽所有呢？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在澳洲确实很好，我们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在澳洲医疗是公费医疗的，可能你不要花钱，但是没有公费医疗的地方，你得了一场大病，你就会耗尽你所有的。我们常常在网络听到 当你得了一场大病的时候，你就回到解放前。为什么回到解放前？也就是回到一穷二白的地步，也回到你一无所有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呀，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我们病有没有好？因着人得了绝症，病有时候没有好，也是一样的，反而更加严重。所以感谢神，这个女人她有信心，她心想，我只要摸下耶稣，我的病就会好了。因为她听到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所以她有信心来到主面前。她说只要摸他，他好。她真的摸耶稣的时候，就感到里面那种病源枯干，身体得到痊愈。这个时候耶稣就觉得身上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就转过来问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就好笑，有这么多人啊，可能当时人比我们现在还多得多，有这么多人在云集你啊，你还说我谁摸你的衣服？摸你衣服或者碰到你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主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了。确实当时啊，有很多人来云集耶稣，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但是摸耶稣的只有一位。有很多人非常热情，非常喜欢看热闹来迎接耶稣，但是要有信心的少，只有一只。虽然有许多人来迎接耶稣，不能叫耶稣从他身上有能力出去的，但是有信心少，触摸耶稣的时候能使耶稣有医病的能力完全释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你是来云集来看看教会是什么样情况，弟兄姐妹这个动作是怎样呢？还是你们来到这里用信心来摸呢？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家里，在教会中，我们只是来看看热闹，来云集，我相信你今天一无所得。如果我们今天是来触摸耶稣，是人要来得到这个救恩，你的生命就能够得到拯救，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摸耶稣的时候，她的病完全好了。主耶稣就要看这个女人愿意不愿意出来为她做见证。所以主耶稣就看着女人，女人也看知道自己身上的病情已经痊愈了，她就战战兢兢地来到主面前，说将她事情全部说出来。感谢神，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他不但身体上得到医治，他灵里面生命也同样得到拯救。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当你今天来到教会只是来看看的时候，你还是我们称呼你为朋友，或者称呼你福音朋友。当你今天来到这里要得着神的救恩的时候，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称为你弟兄，或称呼你姐妹，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也就是主耶稣说，儿女，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真的很感谢神，当神救了这个女人的时候，我们回到看到这个雅鲁，他本来是请耶稣先到他家里去医病，按扫他女儿的身上，却被耽误，这个女人耽误了一下。但是圣经本来按着我们人说，哎呀，我先请你到我家里，你先到我家，我女儿快要死了，你先按扫在女儿，我女儿上再回来医治这个病女人。 但是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讲到雅鲁那种心情，但是我反而觉得雅鲁看到耶稣身上数出来的神迹。你看女人12年的血肉，她只要摸耶稣一下，她的病就好了。她心想，我请耶稣到我家里按扫我女儿，我的女儿肯定会好。看到耶稣那个能力啊，她的信心是会加倍的。但可惜的是，坏的消息来的，她从她家里人来的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再劳动先生了。哦，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想象雅鲁会是怎样的，我相信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感谢神，我们主知道我们人心里面的软弱，我们主知道我们心里面的脆弱，他马上来安慰他，说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的重点，叫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在路加福音里面再加一句，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为什么主耶稣叫他不要怕，只要信，有这么样的权利呢？有这么样的肯定呢？说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呢？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掌管生命的主，而我们的主也是叫人复活的主。所以在约翰福音那个11章那边有讲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就是死了，我也必叫他复活。我们的主他是复活主，他有权利叫人从死里复活。在圣经里面，主在三处都叫人复活的。所以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跟雅鲁到回到家中，这时候他家里真的乱成一团，因为独生子女啊死了，不是说一般的，真的他家里乱了，有人哭啼，有人啊哀嚎。但是主耶稣进去时候告诉他们，说到这个女孩呀，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但是按着人确实死了，但是在神那边却看为睡了。所以很多人就在那里耻笑他，耶稣把他们通通领出去。为什么把他们通通领出去呢？因为他们在那里耻笑耶稣的能力，主也就是看到他们不配看到神迹，不配看到神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所显的神迹，所以把他们通通的领出去。所以到了房间里面时候，主就拉住这个女孩子手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女孩子马上起来走动。哦，她的父母还有门徒看到她真是稀奇啊。那死的人她主要摸换她手，握住她的手叫她起来的时候，她就起来啊。主耶稣并且告诉她，给她东西吃啊，不要给人家讲。为什么主耶稣不给人家讲？因为主来到地上不光是来医病赶鬼使人复活，主来到地上要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人，他的目的是要传福音使所有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不要因着医病赶鬼拦阻主的工作。虽然我们的主在地上能显出许许多多神迹奇事，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人。所以主耶稣医治好的时候叫他不要给人家讲，并且说给孩子东西吃。为什么给孩子东西吃呢？也就是说到这个小孩子好了以后就好得完全，就像他还之前还没有生病那种可爱活泼的小女孩一样，他照样能够吃东西。感谢神，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所显的神迹的时候，不论他在耶利哥城医治那生来就是瞎眼的那个人，他说，主啊可怜我，主说你要我做什么，他说我要看见，主耶稣说你马上看见，他就马上眼睛看见了，一路跟随耶稣，一路将荣耀归给神。 你看四个人抬着摊子来到主前，主说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瘫痪的人就马上拿起褥子回家去，不是说哎呀我生病这么久，瘫痪这么久，我的身心很软啊，不可以啊，慢慢来。不是的，我们神要医治人，要拯救人，就医治到底。我们神要拯救人，也就拯救到底。这个女孩子给她东西是，就是完全恢复健康，不会说哎呀她病了这么重，快死，已经死了，现在躺在这里，让她过两天慢慢恢复过来。不是的，我们神要医治，就是一下子就她好了。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得着神的救恩的时候，神的生命就完全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从马可福音第五章或者到四章前面后四章的前面说到耶稣能够平定风和浪，还有耶稣赶出鬼，还有耶稣给女人的医治和小孩子的病，从这个各个方面看到主是胜过大自然的，胜过鬼魔的，胜过能够有能力医治人的，也能够有能力叫人复活的。所以他是全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宇宙的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常常像来信主，弟兄姐妹邀请你来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有常常听到一些声音说哎呀我们信什么都一样啊，他们宗教都是叫我们做好事的，我们信什么一样啊。当有的人要相信的时候，甚至有的人很多反对，家里人反对不让他信主等等，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真的感谢神，希望福音朋友今天听到福音的时候，你的心也能够被打开，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谢谢，我们今天传福音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求你赐给福音朋友有一颗好心的地土，使你的话语能够种在它里面。主恩爱主书，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你的话语是充满着爱，使更多福音朋友能够相信接受你，也能够归向你，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的一员。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亲自带领圣灵来工作。我们献上感谢赞美，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